我们上次讲到说题目有讲到经文，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次要讲到这次我们会讲到三个东西哈，一个是引论，还有一个是本论，还有一个是什么？
结论。
结论。OK， 今天我会讲三个东西哈。我希望说我今天能够把这个都讲完，然后下一次的话大家就可以上来练习哈。我想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这个引论这个东西哈。其实引论这个东西我想大家很清楚，就是说我们每一次开始讲到的时候怎么样开始啊，你怎么样开始。那说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一个讲到的人，你完完全全知道你等一下要讲什么，但是坐在下面的人完完全全不清楚你要讲什么。那从一个完全知道的到一个完全不知道的当中，你要怎么样把它连起来，那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引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看见说，引论是要把一篇你已经预备好的讲章如何的把它表达出来，而且在前三分钟到五分钟你就必须要 get to the point， 就是说你就必须要抓住你的很重要的地方。就好像你在赛跑的时候哈，你们看100公尺赛跑，那个枪声一响的时候，前面三秒到五秒的时候看谁冲出去冲得最快，你要是一冲出去冲得最慢的时候哈，那后面的本论跟结论哈，你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你在后面追赶，因为你一开始就输了嘛。所以人家讲说不能输在起跑点，但是我现在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跟人家比较，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跟人家传讲神的信息，对不对？你一开始下面完完全全不知道你等一下要讲什么，但是前三分钟是非常重要，前三分钟是决定什么，下面的人开始决定说我等一下要睡觉还是等一下听你讲。当然我这样子讲是有点点过分，但是我是跟你讲说你一定要抓住那个引论是非常非常重要啊。但是引论哈也不能太长，你不能引论讲了半天，人家后面跟你讲说只剩下五分钟，你这本论都没讲了，结论也没讲。好，其实引论就好像引言一样子，就是说把你后面的要什么叫做引，就是把它带出来，你把它引出来哈。所以有些人哈其实你也可以自己看看你自己哈，在过去的不管你现在是30岁40岁或50岁，就是你过去的生活当中哈，你是不是在大家的讲话当中哈常常有人听不懂你在讲什么啊，或者是你 always not get to the point， 那你就要非常小心哈。所以你要开始要做牧师哈，你开始要讲道哈。以前是大家讲，人家旁边还帮你，对不对？还问你哦，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你现在不是哦，你站上去的话，没有人可以帮你喽。OK， 你要引言，你要讲得很得体啊，哈。所以你引言要清楚，不要每次讲到神下说哦，都是下面不对啦，他们讲我讲的不好，其实自己要反省哈。所以引言，怎么引言？引言就是要把它引出来哈。所以就是整个讲章，我们今天是讲讲章的结构哈。所以引言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引言哈重要，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你很有系统的哈，把整个事情哈，你等一下要讲的很有系统的这个结构，是把你整个很有系统的，对不起，我现在先讲结构哈，我先跳过本论哈，这整个叫做一个结构哈。所以结构就是说整个讲章哈，你一定要有结构，结构就是分引论、本论、结论三个部分，对不对？那为什么结构这么重要哈 ？OK， 那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是神学生哈，所以还在操练阶段。我一直讲这件事情哈，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讲的是 technique 技巧上面的事情。那如果说你是认为说你讲章必须要祷告啦，人的生命，这是完完全全正确啊。但是我是把那一部分留给你们做哈。我现在是讲技巧的部分。所谓技巧的部分，就是说你结构一定要先想好。所以三个部分：引论、本论、结论，对不对？哈。因为如果你没有把结构弄好的话，等一下你一上台哈，心会慌，你心一慌哈，你就忘记你要讲什么。那如果你结构好的时候哈，你自己哈，所以这个就好像说这个是头，对不对？这个是身体，然后这个是脚，所以顶多这个站我是 approximately 哈，大概哈，这个 10% 这个 10% 这个 80%， 还是一样 80-20 rule， always 80-20 rule， 就 20% 是在讲前面后面， 80% 讲中间。那如果你有结构的话，你会很有系统的，这些东西在你脑海里面哈，就算你不用看，你也已经知道了。我刚才画了一个头，一个身体，一个脚，所以你知道那个结构了。所以不管你讲什么东西，你那个结构就是好像很有系统的放在你里面。然后第二个优点哈，第一个就是让你很有系统的哈，你可以很清楚的。第二个优点就是说，让你可以记忆，因为人的记忆哈，有少数人是跳跃式的思想，但是大部分的人哈还是有系统的记忆哈。比方说你会讲今天早上怎么样，中午怎么样，晚上怎么样，这就是什么，有一个 sequence， 对不对？一样，你把这个 讲章的结构写好的时候，你比较不会忘记。当你比方说你讲章写在这里，对不对？然后你开始这样在讲了，你当然不是站在这边然后、哦、这样读这样读这样子， 你开始有行动，你开始有话语，但是你还回得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没有结构你回不来，所以一定要结构，因为你会不会忘记哈。那我第三点就是说，它能够帮助你在感情上面的释放神的话语。我怎么说呢？因为你在讲道的时候哈，圣灵与你同在，那你在讲道的当中，神会给你一些话语，所以你圣灵会告诉你说，要强调这一部分，要强调那一部分。所以你的人呢、啊，你的灵魂体跟着圣灵在走。但你在跟着圣灵在走的时候，有些时候好像一般而言呢、啊，人的感情不是说想要宣泄就一下子宣泄出来。所以圣灵也是一部分一步一步的带领你。所以一开始时候，你用引论本论，在这个时候圣灵带领你到最高潮的时候，啊，或者是圣灵要在结论的时候，让你有一个最高潮，然后来呼召人的心到神的面前来，愿意奉献也好，愿意这个被呼召也好，各方面。所以你看，一个会讲到的，他有一个结构，但是他也让圣灵来带领，但是他当圣灵带领的时候，他还知道回来在他的结构上面如何的来传讲神的话语，否则的话你会脱掉了，整个就不知道你等一下要讲什么。因为你再一次回来的时候，你会跟会友讲说对不起啊，我再来看一下，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你整个圣灵在带领的思路就会被打断，不是你自己被打断，下面会被打断啊。所以有些时候你会看到有些那个上去讲道的人他在台下他会先看，他自己 go through 一遍，但他上去的时候他会把所有讲章放在旁边，因为他已经操练到一个程度了啊。所以第一次你要，所以我鼓励大家写讲章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你写讲章的时候你写讲章的时候我在这边瞬间跟你提起讲道跟写书不一样。讲道是 spoken language， 我跟你讲，写书的话是 written language， 你写下来然后我在读的时候，我说读者啦我现在如果是读者的时候，我在读你的，我读到这边他还可以翻前一页，对不对？翻前一页你在讲什么，然后看一看再翻后面，然后看一看他不太懂，然后再翻前一页，对不对？讲道不是这样子的，讲道是没有让下面有机会回去翻的所以你讲道必须要啪啪啪啪啪下去，对不对？然后下面在吸收你讲道的时候他必须要跟着你的思路，那你的思路到底在哪里？完完全全是靠你的什么？你的结构，你的 structure， 因为你自己有 structure， 你自己的思路很明白，那下面的跟着你的思路也很容易 follow， 很容易跟。所以有些时候你就说这个牧师讲到，或者这个某某人讲到，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什么？其实错不在他，而是什么？因为你没有让他 follow， 你没有让他跟了，你在前面带他，要在后面跟所以结构非常非常的重要结构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讲章写好了，你可以一改再改那我顺便讲一下这个我带了我一年来的讲章OK， 所以 所以你说，你说你们要看看一年的奖章哈，这都是手写的哈。啊不，OK， 所以我跟你讲说哈，你可以看到，其实我告诉你，这是操练呐、啊，这是操练，就说每一份哈，你看都是手写的哈，全部都是手写的，全部手写的。然后手写完了以后，我告诉你一个很大的，你手写以后对不对？你去 copy 一份 ，copy 一份哈，你就你看我改多少，对不对？我看这边空白对不对？然后我 copy 完了以后，这边开始有写字，因为什么？一改再改。但是这个结构有没有改？结构没有改。啊，如果你等一下看的话，有时候我会剪贴啦，因为我用手写，我没有用电脑打哈。啊，因为手写才我思路才可以跟着上，所以手写然后用笔画，然后知道哪里要加强，哪里要 skip， 甚至于有时候你会看到我一个 section 我画掉，就是说这个不适合。啊，所以一改再改，那你怎么最主要？所以跟你讲说，你写奖章哈，写奖章你才可以改，你不写你无从改起。
这是几分钟的讲道
啊？这是大概30到40分钟的讲道。啊，30分钟到40分钟，比方说平常我知道我的讲话的速度啊，你这个可以操练哈，这都是操练的。你讲话的速度，像有时候像这一篇我写了10章。我自己就觉得太多了，我顶多到8章。啊，我知道我讲话的速度，好，所以你把它写下来。所以啊，因为上礼拜上次有人问我说要我的奖章看一看我怎么写哈，所以我拿来给你做例子哈。所以今天完了以后，下次你就要自己写奖章，那你把奖章拿给我看 ，OK？ 好，那你要最好的时候，你告诉我说这是你礼拜一写的，礼拜二、礼拜三你有修改哪个地方，到礼拜四你又修改哪个，因为什么？因为你那个礼拜当中你为你奖章一直祷告，神会一直给你话语。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一篇有了奖章以后哈，啊，我们中文叫做 patch， 英文叫做 patch， 这叫什么？贴贴补补，就好像你填补哈，你这边 patch 一个东西，这边 patch 一个东西，这边 patch 一个东西，到后来你会什么？完完全全你不写没办法 patch， 你没有东西 patch， 你要贴到哪里去？你贴不到哪里去，所以你写了之后，你才可以贴上去，你才可以，比方说，哦，我要，所以你清楚我跟你所说的哈，清楚我跟你所说的哈，所以所以你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说，我有写引言，也有写本论，也有写结论。好，那我等一下再讲引言怎么写，本论怎么写哈。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告诉大家说，因为你有写一个这个奖章的结构的话，你就会你最主要就是我帮助大家的，因为你写出来以后比方说你在写的时候你是这样子看，对不对？你写完了以后你是这样子看，你懂我跟你分享的吗？这个是 macro view， 这是 micro view， 这是 macro view， 中文怎么讲？
宏观或微观。
宏观或微观，谢谢你。对对，因为你写了整个奖章，你整个 picture 哈，所以你一上台的时候，你根本完完全全你知道你要讲什么了，你把那个拿到旁边去，你都可以了。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牧师一上去只拿个麦克风从头讲到尾？他并不是他神学院毕业那天就会这样子，好不好？他是经过这样子的操练，然后他慢慢慢慢把这个推开。但是并不是他不写咯，他还是照常写，他还是照常在那边 patch， 然后还是照常，只是说他上去的时候这份就他不依赖这份了，然后他就开始讲了啊。所以但是他的脑海里面有一个 picture 在啊， OK， 然后他万一次序讲颠倒的话，他还可以再回来，你懂我意思吗？他有时候讲到中间的时候，因为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有时候讲到这里之后发现说，哎，前面一点忘记讲了，你还可以补回来。那补回来的时候，下面完完全全不知道你补回来，因为你不会说，哦，对不起，我刚才这一段忘记讲，那下面就知道你补回来了，对不对？你就讲到中间，你就说掰了位或者什么，反正很多方式，你可以中间加几句话，短短的一句两句，然后就再带回去，然后再加一句两句再带回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也记得上上礼拜我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他们只给我20分钟。这20分钟讲到，我把这个就放旁边，就一上去就讲完了。 讲完以后有一个人跟我讲说，牧师你有一点交代不清楚，所以我表示说什么他有在听。因为什么？因为我三十分钟的讲道要缩短到二十分钟讲道，那有些东西我只能什么点到为止。那他说哎，你没有交代完完全全的清楚，那我就懂他有在听啊。所以啊，这是给你一个鼓励，就是说下面会给你一个 feedback， 好不好？下面会给你一个 feedback， 好。所以啊，它能够让我们统一整个，我们上次讲到题目嘛，对不对？所以这整个都是在什么一个主题下面，你错不了的，你一定在主题下面。所以当你写小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但是当你把它拿远看的时候，你说哦，原来这还是一样在一个主题下面。还是一样在一个主题下面，然后你会有很有系统的啊，还有你很有次序的。我们等一下讲到本论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怎么次序，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哈 OK， 所以这个完了以后哈我还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东西一定要平均啊，比方说 10%、80%、10% 啊，因为我也听过有些人一上去然后讲的不平均啊，他可能这个有很多事情要讲，就讲到时间差不多到了，那他后半的剩下的部分他用念的啊。因为什么？因为前面照理说前面一点总共，比方他不过他讲很多人，他讲大概七点或八点，他讲第一点就讲了15分钟，讲第二点再讲另外一个10分钟，就差不多25分钟就完了，只剩下5分钟。然后他说哦，第三点是什么，然后第四点是什么，第五点是什么，第六点是什么，第七点是什么，第八点。我想千万不要这样子，因为那样子你就分配不平均，不管在写讲章结构的时候要平均，你在 deliver 的时候也要平均，好不好？好，那这个，所以
关于本论，您以前是讲过最好不要超过5点讲到
其实几点都没有关系啦，看你怎么表达。有的人是讲了7、8点，但是他中间只有3点很重要。我只是告诉你们，一般的人头脑不会记那么多了。一般人头脑不会记这么多，你可以讲很多点，但是他也记不了这么多了。就好像说你端这么多菜出来，但是那个客人只挑3样吃，然后就走了，然后其他还是摆在那个地方。所以对你讲起来如果你觉得当然也要看你的 audience 了哈。OK， 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结构的布置，就是说从引论哈，一个开场白哈，但是不能太长了哈。一篇30分钟的讲道的话 ，introduction 顶多是3到5分钟啦，好不好？3到5分钟，然后最后结论也是3到5分钟，好不好？那你刚才讲说要不要分3段，我想也不见得要分3段啦，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有次序，好不好？如果你是跳跃式思想的人了哈，千万不要说认为跳跃式思想的人不对哈。跳跃式思想的人是 very good idea， 是 creative 的人。OK， 我因为我自己的儿子就是跳跃式的思想，哇，那他好像天马行空这样，但是他非常很 creative， 但是很好。但是你要知道，你在 deliver message 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下面的人跟你不一样，好不好？那如果你是很内向的人，你要知道下面的人跟你不一样。这个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我等一下在讲引论的时候中间有一段，不过我先提出来讲，因为我怕等一下忘记比方说你引论的时候会有引论到现在时事的事情 OK， 但是如果说你认为是这样子的时候，但是你相信别人会持不见得相反的意见的话，他的意见跟你的意见也都对比方说现在美国要期中选举啦，你是站在民主党这边，他是站在共和党那边，对不对？那你就不要常常在台上讲哦，我们希望不许赢，我们不希望谁谁谁赢，那千万不要讲。因为什么？因为你下面的人一定，对不对？因为其中选举的时候，你知道上次选出来几乎一模一样51:49，对不对？所以你刚才讲说 population 的那个 demographic 的那个 area 是 50-50 嘛，所以你讲的时候你就不要这样子所以我也知道说在台湾很多人哇讲的时候就讲泛蓝的，一下就讲泛绿的，怎么样怎么样，搞了半天记住一点，牧师千万千万不能参与那些事， 因为你是要牧养羊群哈，你千万在台上不能参与任何，就算你私底下那个，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哈。所以引论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呐、啊，尤其是当最近有国家大事的时候啊哈，你不要参与哈。但是不要误会我意思，我不是说你完全不要，是我的意思是说，很 controversial 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陷到里面去哈。但是如果说现在明明知道说现在做这样子不对哈，你还是要站在神的话语当中哈，你还很 strong 的告诉大家说这样子做是不对的啊，好不好？好，我只是告诉你，你自己去那个。好，有问题。
那个电视上那个很 popular 的 John Hager 啊，和那个
Hager，
他就大声有做不屈的政策啊，那个打击的政策，有一次是那十几好几次哦，很公开强壮的一直不屈辩护
哦。这个我不知道哈，对不起，我只是鼓励你，以后。
他的招牌很大，所以他讲话比较没有
人。OK， 你小心了哈。不过 OK， 好，我们就来讲引论哈。什么叫做引论哈？什么叫做引论？其实引论哈，引论就好像你要知道哈，这个大房子哈。引论就是你大门进来这个什么，中国人讲说玄关，对不对？你开门让人家进来，觉得是说，哎，你很 warm， 你很 happy， 你很欢迎我，他愿意进来。OK， 那你玄关要多大呢？对不对？如果你是一个大豪宅，你玄关可以很大；如果你是一个小apartment，你玄关放很大吗？不行。意思是告诉你说，如果你能讲20分钟而已哈，比方说你同样一篇道哈，上次讲给你30分钟讲，这次他说10分钟给你讲，你千万不要老样子照以前这样讲，那你 introduction 就花5分钟了，那你玄关太大了，好不好？所以你进来的时候要看见哈 ，OK， 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引论是要带领人家进来，他的目的是要什么讲？目的是要把你。传道人要所传讲的信息哈，很有让人家觉得很亲切，然后他愿意进来 ，OK？ 因为我们讲员所要讲的哈，不是要跟听众敌对的，你不要去想要 against 他，你要是 against 他，他就马上走了。你要引言的时候，你要从，比方说你现在要讲，每一个人要认罪悔改，对不对？你那个东西要在哪里讲？也不是在引言讲。对不对？你在后面讲，所以一开始的时候要吸引人家的注意 ，OK？ 所以啊，一开始的时候，如果站在敌对的这个什么讲 position 上面哈、啊，很多人就怎么讲就离开了。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在讲道的当中哈啊，有时候你讲，我还没碰到这个啦，就是说你有时候看到讲到一半的时候哈、啊，或讲到哪一句话，那句话讲了过1分钟2分钟，就有些人离开了。啊，因为你跟他敌对了嘛，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不要让讲员跟下面一开始就弄得很僵，因为我们一开始是要用什么？要记住是神的话语要融化他的心，不是你讲到的引言或者在本论当中你要给他指责啊，你要用鼓励的话 ，OK？ 那第二个目的就是说拉近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啊，因为一上去的时候。我可能站在很上面，所以我讲到的时候，我比较不喜欢啊哈，站在台上，哈，有些那个有些教会就是说，你一定要站在台上有一个讲台，那个讲台前面还有花，然后前面还什么什么，哎，常常有时候我就搬一个那个哦，就是像这样子的那个什么 piano 的那个，我把那个拿到前面去，因为什么？你要拉近跟他之间的距离，啊，你跟他拉近距离，他觉得很 warm， 啊。啊，但是啊，这中间顺便讲一个小小的插曲哈，有些教会哈，前面几排都没人坐，对不对？大家都光坐后面，那你为了拉近后面，对不对？啊，然后前面几个哈，哎，那一天正好有几位长老执事坐前面，然后我拿个讲台，我继续往前走，我要拉近后面的，然后前面的人告诉我说。哇，你讲到我们都要回头看啊，所以你要很小心啊。那这个话我也学到一个。方式哈 ，OK 啊，你就说你在赞美的时候，我们好，我们大家起立赞美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对不对？祷告完的时候，不要叫他们坐下啊， 我们希望后面的能够到前面来做啊，好 ，OK 啊，或者是什么，你要很 friendly 的 invitation， 好不好啊？你不要造成那个哈、啊，所以这个怎么讲啊？怎么做哈、啊？在你手里面，你要拿捏啊，你自己要拿捏哈、啊。所以我讲的都是 guideline， all right？那当时怎么操作啊？那就看我们自己个人的表现，好不好？好，那再下去的话，就是说啊，引论的目的是要指向本论啊，你知道说，是说你 introduction 完了以后，你就说 point to the 什么 main body， right？ 这老美很喜欢，这就 introduction 嘛哈、啊，这个 main body 这是 conclusion 嘛哈、啊，我只是把它写中文是有点怪怪的啦，什么引论、本论、结论，我为了要凑三个论哈。啊所以写一个中文哈，其实就是 introduction 跟 main body， right？ 那你的 introduction 就是要 point to the main body， 就是说你的引论是要带入你的什么主要的这个本论，好不好？好，那这个本论的当中哈，这个所以你的引论一定要跟本论有关系啦，你不要八竿子打不着啊，哈，我知道很多人我也曾经碰到这样，他一上去。他就先讲啊，最近教会发生什么什么什么事是怎么样怎么样，他把那个当作引论，然后说好，我们今天开始讲，他就讲本论，那下面说哦 ，OK， 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不好？那就要小心，一定是要跟本论有关系，不但思想上，甚至于题材啦、语气啦，比方说你今天讲到爱啦，你一开始的引论就要跟爱有关系，你今天讲到宣教要够够够的时候哈。你就要那个 introduction 就要很好像 driver 这样子，你知道 driver 啊？你打高尔夫球第一个拽出去。那你今天要讲到这个好像为父的心肠啊，你今天就要很一开始的 introduction 要很软弱，不是很软弱，很 soft， 让他觉得说今天一开始我就被你好像一个棉被就把我包住了这样子。OK， 所以引论。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的引论要是成功了哈，你下半场跑的哈就很轻松了，引论要是失败的话哈，你后面本论你就追得要死，因为下面已经跟你不同的思想了，那你又要再把它带回来啊，很难，好不好？ OK， 好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讲快一点哈，啊，所以跟本论有关系，而且只有一个思想啊，就是说你这件事情不要有太多的思想啊，在你的这个 introduction 的时候哈啊，因为你开场白时间很短，一开始不要讲大道理，一开始讲比较轻松的，大道理留着后面来讲，因为你一开始思想太丰富的话哈，你本论哈到时候就显得没办法使得上力，因为前面你已经开时速80了啊，甚至100了。那你后面还要再冲200吗？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你要让他很亲切感很 soft， 引起他的兴趣，拉近你跟他之间的距离， OK？ 好，还有就是说你一个讲章哈，只有一个 introduction 哈，你不要有两个 introduction， 不要有两个引言，你两个引言下面也会 confuse， 下面是跟着你的思路的， OK？ 好，下面是跟着你的思路哈，那引论不能太长哈，因为引论本身本来就不应该存在，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本论而存在，如果没有本论就没有引论，来，听懂我意思吗？所以引论不能太长，谁是主人？人家要到你房子来，人家是要看你的房子的客厅啊、卧室，人家不是要看你的玄关，所以你的玄关不用弄得太漂亮，人家说啊，你的玄关比 master bedroom 还漂亮，比你客厅还漂亮，所以不能太长哈，这个不要扯得太远，我的意思是不要扯得太远，简简单单就好， OK。 那引论要为了预备本论而来预备的时候哈，我想这是我刚才所要说的哈，那怎么样来讲引论哈，你可以用几种方法哈，第一种方法就是说你若想要解释，因为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才讲说第一个跟会有接触的是什么，神的话语，对不对？上礼拜讲的是什么，经文，那你可以在引论的时候稍微来解释一下经文啊，因为你等一下哈，因为经文就是那样，就是那一句嘛，对不对？但是 你经文完了以后，你要把你自己今天神给你的领受讲出来的时候哈，有些人可能在经文上面还不是那么的了解，所以你有可能在引论的时候稍微解释一下经文哈啊，这中间包括说啊，比方说当时犹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像我们像我那天去那个公司带一个聚会，我就讲说保罗当时也是跟那个亚基拉百基拉他们都是支帐篷的嘛，对啊 introduction 的时候他们以为其实不是只有他们，大家以为支帐篷就好像你今天去 Lake Tahoe 露营一样那种帐篷啊，哎，所以我要跟他们解释哦，当时的帐篷是里面至少可以住100个人的那种很大的帐篷，罗马军兵的这样子的哦，人家开始就想那个帐篷，然后开始讲帐篷的时候就从引论的当中带入什么保罗是支帐篷的，所以在 marketplace 的时候你要也不要小看你今天是知道哦，大家就知道说哦，原来当时的帐篷不像我们现在想那种两人份的或者十人份的帐篷，是很大的帐篷。这是一个解释经文或者解释当时历史背景，这也可以哈。那第二个方式就是说用从介绍问题了哈。第二个就是比较好的方式，就是说你先提一些问题，但是你没有答案，你不要告诉他答案，而且他也没有兴趣，或不是不是他没有兴趣，他很 curious， 就是说你要刺激他了，你给他一些丢一些铜板给他哈，一开始的时候丢一些 token 给他，有些问题，然后他就开始思想怎么会这样子呢，哈，我想应该是那样子，所以他开始他自己的有答案，然后你等一下讲他会跟你说诶，我想的跟你想的有没有 match， 这就是叫做说用问题来开始我们的引言，好不好，也可以算抛砖引玉，对不对哈，那也可以是说对，也可以是说这个比方说了哈这个我们讲说我想一想看看有什么好例子OK， 就讲祷告好了。难道我们每一个人祷告都神都应允吗？然后下面就，哦，是哦，我昨天祷告到今天神还没有应允呢。啊，这个人说 ，No， 我上礼拜祷告神就是听我的应允。所以每个人下面反应不一样，那你也不用跟他解答，那就开始讲神在我们蒙应允的祷告怎么样怎么样的。所以你第一个问出去的时候，就他们就开始心里就有一些预备心了。难道神的祷告，我每次祷告神都应允吗？那他就有时候有时候没有，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哦，啊，来，因为每个人当时的灵命不一样啊，哈，每个人的程度，每个人的，所以你就可以带进去哈。OK， 那然后你也可以，但是千万要记得哈，这个引论 introduction 不要太夸张，不要太夸张，啊，我所谓夸张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比方说了哈。你讲到说举个例子哈，你才知道说夸张到什么程度哈。OK， 你不要去制造下面的，他可能没有这样子想，那你刺激他的那样子想法。比方说耶稣基督在诞生的时候，后来对不对？马太福音讲说有，马太福音上面没有写三个博士嘛，他只有解说带着什么啊，乳香末药啊，对不对？这些，所以那你就不要太夸张说，难道是三个吗？不可能是四个吗？想想看 ，How about seven？ 七个吗？五个吗？这就是太夸张了。因为什么？因为下面说，哦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太夸张，你对不对？你圣经上面很多人是讲三个博士，但是为什么讲三个博士呢？是因为他们带三个礼物嘛，对不对？所以人家才会讲三个，那你不要夸张的一个程度说，想想看，你是有头脑的，有可能七个吗？有可能五个吗？太夸张了，好，太夸张你会把自己的 credibility 就 cut 的，好不好？我是随便举个例子了哈，好，那所以我们讲到介绍，不，把问题带进来，然后不要很夸张，还有可以解释前段的经文，还是解释当时经文的历史背景，这些都是可以做引言的哈。 然后或者是说你可以稍微叙述一下，或者讲一下你今天的目的哈。今天其实我等一下会讲说三种写法哈，这个三种本论的写法哈，这个或者是你可以讲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啊，比方说我上礼拜讲过哈，这个当这个 Louisiana 有这个 Katrina 那个事情以后啊，那个礼拜很多教会通通是在讲这件事情，那他们的引言就是什么啊，就是讲说昨天晚上那边这样，很多人被淹死，很多人没有家可归，然后神啊，你看他能够，我们人是有限的，怎么怎么，从那个地方带入一个引言，从一个新闻的东西带入一个引言。但是我刚才讲一句话，就是说你的新闻资料要正确，否则的话哈，你宁可不讲，你懂我意思吗？比方说啦，哈，比方说那个，我讲一个更离谱的，比方说你的资料不正确，那个飓风叫做 Katrina， 结果你就讲成是Rita， 那你下面想说，哎，这个牧师搞什么东西啊？因为你消息自己不正确嘛，对不对？所以你要嘛你就不要讲，你不知道就不要讲，好不好？好，那你要讲的话，你一定要去自己去 study， 继续研究哈，不要说把那个 Rita 的那个飓风跟那个 Katrina 自己混了半天，下面说啊你在干什么呢？哈，因为自己消息不正确嘛，好不好？好，所以。新闻用新闻来讲也很重，也可以哈，或者你用节气来讲，比方说现在已经是入秋了，对不对？你讲说秋天啦、啊，什么树叶怎么样啦、啊，风开始吹啦、啊，什么什么都可以啊。好，然后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你可以照，还有一种哈，这个是你要操练的哈，这个是就圣灵带领哈，就是说你前面不是有人带诗吗？好。那你千万哈，我看过太多太多牧师是这样子哈，你千万不要学这样子的哈。他是怎么样？敬拜赞美的时候，他到别的地方去哈，或者是他坐在台下哈，然后把他讲章翻开，大家都在敬拜，然后他在翻他的讲章，等一下要讲什么，再翻。OK， 千万不要这样子。OK， 因为你讲到只不过是什么敬拜中间的一部分。OK， 你要跟着人家敬拜。OK， 因为在敬拜的当中哈，你可能不要笑哈，我看过太多太多这样子的哈，坐在下面，然后脚翘起来，然后开始翻开他的那个你们敬拜你的吧，那他就看啊，敬拜我们现在请某某牧师上来讲道，合起来就上来了。好，你 totally out of picture， right？ 所以你要跟他一起敬拜，那这不是我的重点，我重点要跟你讲什么，就是说，当你一起敬拜的时候，到敬拜的最后一首诗歌哈，是很好，你可以做 introduction。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经历过哦。我告诉你 ，it's wonderful， 啊，非常好。但是那时候就要靠什么？你在圣灵的里面，你跟着圣灵走。因为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你的全心全意投入到最后一首诗的时候哈，你跟着他，然后你一上台的时候，他还在唱。你一上台的时候啊，因为我是 assume 他们没有什么诗会啦，报告，我们现在请某某牧师上来，对不对？他上去，然后他跟着敬拜，然后完的时候他就讲说，一开始他引论就说哈，比方说刚才唱是什么“爱我愿意”。好不好？很多人喜欢唱那一条，或者什么哪一条，然后你就顺着那首歌，把那首歌词哈，因为你在跟着敬拜嘛，都在你脑海里面，把它用你自己的那个灵里面的表达出来，好不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引论哈。还有一种引论哈，就是说你要非常非常也是要经过你慢慢的操练，就是说，因为你有可能哈，有一些讲章你写好了，但是。你一上去的时候啊，这些我是在讲说，如果你被外请讲员的话了哈，好，你在自己教会的引论哈，大部分都是讲说，大部分都是知道说，你想讲什么引论，因为什么？因为他跟着你一年52个礼拜了嘛，听你讲3年5年了嘛，对不对？你大概就是那样子引论。但是如果说你去哈，到一个别的地方的时候哈，你可以相同的讲章，但是你的 introduction 不一样的时候哈，你整篇讲章通通跟他。非常有关系，我不晓得上次跟你分享，哈，上次我去那个墨西哥短宣的时候，人家突然间叫我到那个戒毒中心，然后其实里面的信息、经文什么通通一样，但是外面的包装完全不一样，连引论都不一样，哈。那我引论的时候，一去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哈，你们今天为什么在这里？”哇，大家就哗， 我说你愿不愿意出去，大家就说愿意。我说那什么时候能够让你出去？哇，大家就觉得说因为他们被关在里面嘛，哇，他一开始就火就被点起来了。我们要依靠圣灵，今天你的 addiction 就是怎么讲，那个瘾啊没有办法戒掉，所以你就要把它什么依靠圣灵，讲哇，大家就一个期望，哦，我要出去，因为什么？我在这边，我知道我要等到完完全全戒掉我才出去，但是我不能靠我自己戒掉，我必须要靠圣灵在我的身上来做工。哈利路亚！哇，那个时候整个，那么引论你就什么 ，talk about their situation， 跟他们讲你们现在的情形，把它点火起来，把它点火起来。所以引论非常重要，你不要说，我这篇讲章是为了这个 trip 来写的，对不对？然后上去，然后照这样子读哈，不 work， 好不好？所以你引论要什么就是靠圣灵来给你提醒哈。刚刚我最后讲两个就是很重要，一个就是诗歌。那你诗歌的话，你可以跟那个弹琴的啊配合，所以最好的就是说你自己牧师讲到跟弹琴，说实在那个默契配合到。你讲到哪里，你开始祷告，他知道用什么样的伴奏跟你伴奏，然后你在寻找神嘛，你在圣灵在你们的当中，你要跟圣灵讲话，然后跟他对谈，然后这在引论的当中非常非常好，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说引论讲完了哈，千万要记得哈，我们从敬拜一开始就是整个都不从聚会一开始就整个都是敬拜，是一连串的，好不好？讲到中间，我知道有一些牧师一上去，啊，然后还没开始讲，弟兄姐妹早安，好像又要 start over， 你懂我意思吗 ？Do not start over again， 因为什么 ？They are ready， 他们已经预备心了，好，他们已经好了，啊，那你又上去说，弟兄姐妹平安，你昨天好吗？好，这好像又怎么讲？你就跟他 reset 了，你跟他 reset 了，你不要给他 reset， 你要抓住那个 momentum， 抓住那个圣灵的潮流。所以一个会讲到的牧师是 catch 那个 Holy Spirit 的 wave， 啊，你整个就是你跟着潮流走就对了，你跟着圣灵的潮流走，啊，你就不会错，好啊。或者是老美啊，像我记得我在神学院第一次讲到的时候，一直上去说 Good morning， 他说 OK 下来，他说。你现在不是第一个讲到了，你现在不知道第几个讲到。Do not say good morning, do not say anything。但是我现在的意思不是说，这只是一个 guideline 啦，我是一个例子啊，并不是说讲说你的啊，有些人是什么啊，为了要上去调和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哈，所以他会讲一些笑话啊，这个要小心。你笑话不要随便乱讲，笑话讲了半天哈，人家首先把我们看清的时候哈，下面就他就不太听你讲了哈啊，所以笑话不要随便乱讲。有什么问题的？
现在一般的读崇拜都是进完拜以后，然后牧师上去就开始报告，但是这一报告可能会把
嗯，我同意你的想法，所以我们也揣好几种方法，就是报告说实在了哈，放在后面也不对了，因为后面什么在呼召的时候，那根本整个已经圣灵的 flow 在，
对，
人家呼召人家出来，你说哦，大家坐下来，好，我们现在还更糟糕，还请另外一个人上来报告。啊，另外一个还有啊，还有再跟你再讲一点 ，OK？ 如果你是做教会司会的话 ，OK？ 千万 do not summarize somebody else's sermon，OK？、Okay? 啊，我听过好几个，真想你真想去跟他建议说，请你不要跟，因为一个牧师在讲了半天啊，结果你干嘛比大的是吧？你在比谁大是不是？就算他是一个神学生，你在那边讲对不对？他讲完了，然后他愿意呼召，然后圣灵他带领，或者他讲完了说哦，我们一起祷告，然后阿妹下去，然后他上去，然后他现在在讲，这我曾经碰过了哈。啊，怎么样？我们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比方说你讲要坚忍，那你讲的那几节经文，然后他在下面他就开始他有在记嘛，对不对？他讲说你讲，但是坚忍还有那些呢，他上去他就讲说。坚忍还怎么怎么？那你坐在下面 ，How do you think？ 对不对？那从下面的人讲起来说，刚才某某牧师讲这样，那你又上去，你 不，其实他讲的也对了，圣经上还有很多经文，但是他给你三十分钟，你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我讲说哈，我上次好像也讲过一次了，你讲到的时候千万不要讲说今天就要把所有上帝的话通通讲完，不可能的。你讲到爱的时候，你要千万，你讲完了后你要千万记得下面一定会有人跑来跟你说某某牧师啊，但是爱哈，其实还有什么什么，你就谦虚跟他讲，是啦是啦是啦，这样就好了。你不用跟他什么啊，因为圣灵今天叫你讲这个经文的，对不对？起初的爱心，然后他跟你讲说，哥林多前书十章也有讲说，爱是恒久忍耐。你说当然我知道，我不是那么笨嘛，对不对？啊，但是有些人就会怎么讲，就是专门讲你不讲的部分。所以还有一些人就是上去以后帮你 summarize。所以我们记得哈，今天从丰州出去的学生，下次千万不要去 summarize 别人的道。summarize 叫什么？不要把它总结，因为你没有必要总结，你没有必要总结，还轮不到你总结的。不管你再大的牧师了哈，我告诉你，千万不要总结别人的。一本是你是主任牧师，你有一个神学生上来讲，你也不要上去总结，好不好？好，不，这个不在我讲单方面的，我是讲到我真的是要赶快 pass 给你们，否则的话怎么讲？这些是我们要小心的，好吧？还没有什么问题，趁你们问题，我喝口水。什么？
假使说总结篇的讲到他的毛病呢？
总结篇的讲到什么意思？
你是叫你不要总结篇
的？哦，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别人讲到的时候，你犯不着我们上去帮人家总结啦。
Okay.
一门是你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啦。
就是讲到之后。
没有，一样一样一样 ，Not your business 啦。你今天请他讲到，没有，不要做讲节啦。
对，
你要尊重，你要尊重圣灵对那个人的带领。阿门。最好不是这个我们见机行事，好不好？你自己放在祷告小组中间，是你放在祷告中。但是我是跟你讲很多事情啊，我必须要跟你讲，然后 well train 你哈。 OK 好吧。 Yes， 我
是想可能需要一些您的建议，就是因为我们有主题性的讲到，还有解经式的，然后就是不懂，就是我想可能
等一下本论里面，我会，我因为现在说实在哈，要赶快讲完，让你们下次可以讲哈，没有关系，不要急，嘿嘿，我可以讲完哈 ，OK， 我可以讲完哈 ，OK， 所以我们下一个讲说OK， 好 ，OK， 好，我们再来就讲，这几分呢？
结论讲了吗？
还没有，我们才讲引论而已啊。三点是吧？
对。
OK。打了一个盾是吧？刚才讲这么精彩，你打盾了。
我们是否讲个笑话？
等一下，你不要 change my thought， OK？ 经文是的。OK。啊？什么？
现在讲本论了吗？
对，现在讲本论。主题是，OK， 好，只有三种方法哈，只有三种方法：经文式、主题式跟解经式哈。那这各有优缺点了哈，各有优缺点哈。这个什么叫做经文式的哈？经文式就是说，你选了一节小圣经节哈，或者两三节都没关系。你把它选下来以后哈，然后你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哈，根据你的感动哈，你要所传讲的信息，把它分成三点或者四点都没关系，也两点也可以，好不好？两点也可以哈。那主题式的哈，叫做怎么讲？主题式就好像说我们今天讲基督徒的苦难，哇，那你就有的讲咯。那主题式的话就没有绝对的经文是哪一节，但是你要讲到之前你还是必须要选一节经文，对不对？ 马上经对不对哈 ？OK， 那解经式的话就你就要讲一段，一个 section， 然后这个 section 中间啊，这个段落中间啊，对不起，有时候用英文，因为在国内很多人要看 VCD， 有时候都说你怎么说英文 ？OK， 来解经，好不好？
经文是英文是什么？
没有关系。重点是在中文，因为国内要听，你不要问 ，OK？ 你说不按牌理出牌 ，OK？ All right， 所以经文式、主题式、解经式有三个不同的方式，你在讲到。好，那我现在稍微你，所以你这样知道大概是情形嘛，对不对？各有优缺点嘛。好，那我现在来问一下，你知道吧？我再讲一遍哈，经文式就是说你拿一两段经文哈，然后你在这经文当中分三点 ，OK 来讲。那主题式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讲救恩哦，那整本圣经连旧约都有讲到救恩，你千万不要以为旧约没讲救恩，对不对？好、哦，你现在讲这个神是爱啊，新约旧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通通有。好，那解经式的话就是讲比方说罗马书第八章第几节到第几节。好，那你就开始解经。好，我现在问大家齁，经文式的人你觉得啦齁你比较 comfortable 了齁，我知道有些 学生没有讲过道齁，有些是讲过道齁，你觉得经文式的人举手看看几个。你自己喜欢。这三个哈，让你选一个。如果你要开始讲道的话，你要用哪一个方式？来，经文式的举手。一二三四，主题式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解经式的。两个。嗯，哪一种比较简单？解经式最简单。最难最难就是解经式，最难最难就是解经式。解经式的话，你要自己非常非常有操练，除非你在神学，不是说除非，对不起哈，不能这么讲哈。你要像好像在神学院在 study 这样，每一个经文、动词、片语、形容词这些，你都非常非常了解，叫做解经式的。所以解经式的哈。这个如果解经式的讲道的话哈，最好的方式是你不最适合听解经式的哈，是传道人或神学院的学生。OK， 好，那教导式的讲章大部分都是用这个这个什么？主题式的，好不好？但是不见得啦，你自己可以去揣摩啦齁。但是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说它各经文式的优点哈，经文式的优点我先讲经文式，经文式的优点就是容易集中啦 ,OK? 因为你下面一般的信徒齁，他们不是神学家啦，他们齁贩夫走卒都有啦，有在餐厅打工的啦，有在 high-tech 做 engineer 的啦。所以下面的人哈，来自不同的地方哈，他们也不是圣经学者了，所以你要用最快的方式让他们达到他们所需要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经文式的了，哈。所以经文式容易让人家思想集中 ，OK， 他也容易让什么听众来跟随你 ，OK， 而且你在准备的时候也最花最少的时间，好不好？花最少的时间 ，OK， 这是经文式的讲章，而且你用经文式的中心是以经文为中心了、啊、哈，所以你大纲可以先分好，然后再把肉塞进去，对不对？然后写经写像我刚才给你看的，写的你的讲章完了以后，你才去把它贴贴补补，对不对？你可以把它 patch， 把它弄得漂漂亮亮，好，所以你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哈，你可以经文式的比较容易把它。背下来，像我刚才讲说为什么要写结构，最主要就是说你上去的时候你可以背下来，好不好？ 那缺点的时候就是说有一段很好的经文哈，但是你不见得你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大纲或者分成四个大纲，有时候不太好分了、啊、OK 好，那因为为什么哈，你会问为什么不好分啊哈，其实很简单嘛哈，神在默示这本圣经的时候不是为了你讲章要写讲章他来写那本圣经，你懂我意思吗？神是先写圣经然后你来看了你才来写讲章，所以你不能 complain 说圣经你这些经文说这样我好好难找那个分段的大纲、right? 所以你要记得、okay? 圣经不是、为了你传道人要来写讲章而预备的、啊、而是说、怎么讲，写作不是为了传道人的讲章、啊、OK 好不 好，所以你在选经文的时候要很小心的来选经文跟你大纲要彼此配合了。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有时候经文讲章哈、哦、有一段的经文但是它却有两三个主题在里面。啊这个你以后马上会发现很多地方都是有这样子。啊讲个简单的了哈、啊、讲个简单的哈、啊、你知道有一段经文当中最多主题的是在哪里吗？让你们想想看。哎、啊、对对对对对。加拉太书讲圣灵的九种果子有几个主题？仁爱喜乐和平包括九个主题，你到底要讲仁爱呢还讲喜乐呢还讲和平呢，你搞不清楚对不对？这就是我讲说经文式的缺点好不好，一段短短的经文没几个字有九个主题，好，这是经文式的缺点。那这个另外一个缺点其实也不算是缺点啦、啊、应该算是说你可以操练的、啊、就是说你用经文式的话哈你对自己的长进比较慢，那不是缺点啦、啊、哈，因为什么，如果你真的要长进的话你应该用什么，解经式，你用解经式的你弄两遍了，你讲个三次五次哈，哇你就发觉哇你对神的话语突飞猛进，所以真正要操练哈解经式是很深的好不好，解经式是很深的哈。那还有什么，我们讲了经文式的对不对，我们讲了经文式，那还有什么，我看另外这个是什么式，哦主题式的，主题式的话哈就除非你很有把握啊，我的主题式的不好讲，为什么不好讲，就好像我说你讲到爱人家下面跟你讲说你讲到这边这个爱他讲说那边那个也是爱讲，所以你一定要什么整本圣经前呼前呼后应是吧，啊这成语怎么讲，前后呼应了，你要知道说前面讲后面讲什么，你完完全全整本圣经哦，人家比方说这个东西你讲苦难的时候也通通不要只是讲在约伯记那些苦难，你讲了半天人家说难道苦难只有这样子吗，对不对，那、啊、你就说哦你下次讲苦难你就知道说什么，因为什么我们还不够格来讲这个主题式的，因为苦难在什么，约翰前书也有讲苦难啊对不对，啊不讲错了，彼得前书了、哎、讲太快了，这、哎、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哈、哦、这个主题式的讲章哈、啊、你必须要很有把握，把握到一个程度哈、啊、就是说你要融会贯通，你要整本圣经里面这些东西你都很 touch 很 solid 的，好 OK 好，那OK 所以这是主题式，所以主题式有五个优点啊哈，第一个优点我想是最能够满足会众，比方说这个三年前人家最喜欢听的是什么，就是说现在经济不景气啊，到处都在裁员啊对不对，所以人家讲、哦、不要惧怕啊对不对，神与你同在啊，这些经文最喜欢，这最喜欢在困难中要如何得胜啊，这样，所以这些都是什么主题式的，好，因为你他希望他今天得到你的 encouragement， 他不会说觉得说你这个经文 所以你那时候你经文从别的地方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可以帮助你一个主题，但是你从别的地方可以很自由的找一些经文来 support 你的主题，好不好？好，那第二个第二个优点就是说，你讲章很容易统一啦，因为你从头到尾就是讲苦难的话啦，好，你通通是讲苦难，你中间不会岔题岔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不会离题太远，好不好？那这个经文是主题式的讲章，还有一个优点哈，就是说它可以帮助你训练你传道，好，因为你下次出去探访人的时候哈，如果你曾经讲过，比方说患难，那你根据这个题目你自己已经有个整理了，所以下次碰到这样子的事情，你很容易传达神的话语，因为有关于患难的东西都在你的脑子里面。下次你碰到那个人，他正好他家里遇到很大的这个 tragedy 的时候，很大的这个苦难的时候，你可以把，因为你是经过主题的训练的，好不好？你的脑子是经过主题训练，所以你要跟人家传讲神的爱的时候，你那个爱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你脑子里面， OK， 所以你能很容易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好不好？那标题式的讲章有什么样的缺点呢？其实我刚才讲说能够满足大家需要的，那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是什么？它比较容易什么？世俗化。意思就是说，告诉你说，主题式的讲章哈，你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的时候，那不见得是什么，那是神所要 deliver 的那个主题，好不好？你懂我意思吗？比方说，神如果今天正好要叫大家认罪悔改，那其实大家是需要什么因为没有工作，所以需要你的鼓励，对不对？其实神是跟他讲说什么，你们悔改认罪，我就什么加添给你们这些，对不对？所以你的主题就是什么，你用主题是你就偏离的比较偏向的什么会友，你就不会偏向上帝，你懂我跟你分享的吗？好，其实圣经上面很多人告诉我说，当你苦难的时候，神是叫我们认罪悔改，但是你那时候讲了一个主题式的，却是要迎合大众，让大家觉得说在苦难的当困难的当中，今天从教会回来，我又燃起了一线希望，我又得到神的话语鼓励了啊。所以优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却是什么缺点，所以主题式的讲章是很容易陷入说不见得是神要你传讲的信息，好不好？那你又在那边 struggle 说，那下面已经苦哈哈了，然后我在讲今天要你们认罪悔改认罪悔改，那下面不是通通已经苦哈哈了，你在讲的下面全部倒下去了，对不对？但是 you never know， 神搞不好就是要你这样子，所以主题式的就是你没办法，比较不容易去 catch 圣灵在你教会你所要传讲的信息哈。还有一个就是说主题式的讲章，另外第二个缺点就是说比较容易空洞，哈，就意思就是说，他不见得在你这里听，他可以到别的地方听，也类似一样的东西，你懂我意思吗？你的中间神的话也会比较少，自然而然你会带路的掉。什么叫做带路？就稀释掉了。就比方说，你现在要现在你如果说去台湾看的话，一套成功哲学哇，大家都写哇，女人如何怎么样怎么样啊？说实在翻了半天，他们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在写。不见得从神学的角度在写，没什么神的话，但是他在鼓励你哈。我不知道刚从台湾，你知道台湾很多那种教导你成功神学的，也不是神学啦，成功哲学、人生哲学。所以意思是说，人生哲学，他到外面参加什么同乡会啦，什么请一个来，他可以讲，或者是什么教会里的生活讲座啦，或什么什么，通通可以讲。那你为了迎合大家，你在主题式的讲章传讲这样的话，你自然而然神的话就少了，好不好？懂我意思吗？OK， 自然而然神的话就少，所以他比较容易抽象，然后比较容易世俗化。OK， 好，所以在讲主题式的话，哈，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呢？就是说，你曾经研读、曾经做过什么 counselor 了哈，或者是心理学家了哈，或者是这些，你很容易很喜欢讲这个，很喜欢讲这个，好不好？很喜欢讲这个，好，那。 第三个缺点哈，就是怎么讲？第三个缺点是说，我们传道人很容易懒惰，因为这个比较 easy 讲，好，因为你就不，我说最困难的就是这个，你 study 的三天三个礼拜哈，你顶多讲了什么十分钟或三十分钟，因为你解经释嘛，你去 word study， 你去找参考书，你去图书馆，你到你学希腊文，这样搞了半天，你也不过讲三个小时，不三十分钟，但是你花很多时间。那这个的话是什么？哇，你人生的经历很多的话，你根本就可以，对不对？中间很多啊，我以前怎么样，我的小孩子，我看到谁，因为你人生阅历多了嘛，对不对？你要讲苦难，对不对？你就可以讲很多。我上次去探访谁，怎么样，都有很多例子可以讲。所以这个比较容易懒惰，这个比较容易操练哈。我是 to be honest with you， 老师跟你说哈，所以你要操练就要做解经式的哈。那你要比较 easy 就可以主题式的这样，好不好？但是我再讲一遍哈。你可以放在你心里哈，以后去牧会的时候哈，你52个礼拜也不能通通是这个哈。下面就，因为他也不是神学家，也不是神学生嘛，对不对？你也要常常有这个，所以你要反复运用，好不好？
你刚刚提到说一共有几个优点，这个是主题式的
吧？主题式。
第一个优点就是满足会众。
第一个优点是吧？
对，满足会众。
啊，满足会众的需要哈。啊，第二个优点就是你讲章很容易统一，因为你只讲一个 subject， 就好像你讲患难就讲一个 subject。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你所讲的这个什么territory 很广，因为你在讲患难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 touch， right？ 然后第四个就是说你很容易在探访啦、传道的当中哈对你有帮助哈，因为你讲一个 subject 嘛。那你正好去探访那个碰到那个主题的时候，你正好哇脑子里面一堆东西准备要告诉他这样子，但是不见得好了哈，有时候是为他祷告比较好。那第五个就是说很容易满足会众的需要哈啊哦，这样子是哦 OK sorry， 那我就讲两遍了 OK 好啊哦。第一个其实我是讲说满足现实的需要了啊，然后最后一个是满足会众的需要，不一样啊。满足会众需要是 individually 啊，人的需要。那前面是满足现实的需要，就是说现在整个大环境是这样子哈、啊。所以我刚讲说，整个公这个湾区，整个这个怎么讲？这个经济不景气，对不对？啊，哎，所以那时候是整个社会的需要。好。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在一篇讲章中，它又包括？
哎，不可能。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哎哦、不要、啊、不要，谢谢你提醒我呵呵、啊、忘了跟你提哈，你千万不要你千万不要这三个混在一起，
两个
或者两个混在一起哈，但是你要知道哈，你就是我讲谢谢你提醒我哈，你要先决定你要用哪一个 OK 哈，我弄一个笔画给你看哈，这样你就这样，比方说你主题式的对不对好，那你主题式的当中你讲患难对不对，你可不可以说我中间插一个解经式的 good very good， 你在这个当中你用一段经文，但是不要花太长的时间，比方说这一句经文你在解经式，我上次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啊，比方说哈，圣经上面告诉我，我举个例子哈，我举个例子哦，你讲说想想看哈，例子是什么 ？OK，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用主题式的，你今天要讲说，我们要仰望神的供应，好不好？耶和华以勒，神必供应。那你中间你讲神供应怎么样，对不对？那讲到中间，你有一点讲到说，当5000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对不对？耶稣用什么？五饼二鱼，对不对？那就你那时候你就差一点点解经的东西，你就问说圣经上面耶稣喂养几次？两次，一次喂养5000人，一次喂养4000人，对不对？一定要记得，不是只有一次哈，大家都知道五饼二鱼，对不对？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七饼几条鱼，喂养4000人。那你解经式，你就会开始，你就提醒他们的兴趣，为什么五饼二鱼喂5000人？ 那七饼几条鱼，说几条鱼是复数的，哎，这是什么解经式的，因为你有查什么单数复数，对不对？希腊文你就去查了，对不对？好，那为什么这数学问题哈、啊？五饼二鱼，七饼几条鱼，几条鱼就是复数嘛，什么叫做复数？就是 more than one 嘛，就是 minima 是什么，最少最少有两条嘛，对不对？五饼两条鱼，七饼多于两条鱼，对不对？所以五饼两条鱼喂养多少？五千人。那为什么七饼至少两条鱼只喂养四千人？数学讲不通啊。饼越多喂养的人越少，饼越少喂养的人越多，哎，这时候你开始就可以解经了。那你解经的时候你顺便带回来主题，是不是可以这样用？可以这样用，但是你要知道你还是一样是什么主题式，好不好？好，因为你在解经的时候哈，如果你解经式的时候，那你就什么，你就啊，我等一下跟你讲一个解经式的哈，啊，我看看什么时候解经式的，哦，等一下再讲好了，啊，那我们是现在只是讲主题式的，好不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你是可以穿插，但是不要太大，不要喧宾夺主，好不好？啊，但是如果你决定用经文式的话，你也可不可以稍微用一下这个？可以，可以，但是不要喧宾夺主。其实如果你喧宾夺主，到时候你上台你就说，哦，我今天不是经文式的，我今天变成是什么解经式的，那你就好好的解经吧，好吧？
不过这三种方式都有一个中心思想，有个 message 要出来，对不对？
嗯哼，
都必须要有一个主要的 message。
这就是我们上礼拜讲的题目嘛，
形式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我上礼拜先告诉大家讲题目讲主题那些东西，然后这礼拜才可以讲这个啊，所以你上礼拜一定要抓住那个东西， OK。 所以你每次在写讲章的时候，你要把我们上课的这些部分全部把它连起来，哎，哦，主题主题主题，然后不要偏离主题，好不好？ OK， 好，我们看看啊，所以标题式的讲一讲哈， OK， 还有什么所以如果我们用主题式的方式哈，我的意思是说会让我们传道人懒惰啦，那补救的方法就是多读经嘛，其实也没关系啦，好不好？好 ，OK。所以有时候传道人说啊，这礼拜特别忙，又去探访这个早礼拜一又是谁丧事，礼拜二又是谁结婚典礼，礼拜三又是到医院探访，礼拜四什么什么，哎，他那天哎礼拜六他偶尔来一次主题是没有关系，好不好？啊，千万不要说一定要用那个，好不好？一定要用哪一种方式，好不好？好，到这里应该没什么问题嘛，哈啊。还有就是说，我顺便讲一下，就是说啊，不管我们用什么事啦，哈，不管我们用，不管你讲到怎么样，一定要定期检讨，好不好？所谓定期检讨，就是把你的讲章拿来，哈，甚至于你会发觉哈，你会发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哈。有些人说，一两年讲下来啊，从来没讲旧约。他自己不知道，有些人从来没讲新约，自己也不知道。好，有些人，我是说有些传道人了哈，从来不讲奉献，他也不知道。所以定期的检讨，好不好？啊，有些人是说，哎，我怎么每次都用主题式的？哈，所以我曾经自己做过这样子的 study， 就是用一个 Excel 的 format， 对不对？讲几月几号哈，都有几月几号讲什么样的这个题目，然后后面是经文是什么，然后我后面就另外一个 column 就写这一篇是讲宣教，这篇讲征战，这篇讲生命的得救，这篇是讲什么什么什么。那你自己可以看，把它 categorize， 中文叫做分类。自己分类的时候，你自己会觉得啊，然后后面再一个 column 说，我这边是解经式的，这边是主题式的，这边说，那你一年52次讲到下来，你很清楚占的比例多少，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的会友也会告诉你，哎，牧师你怎么每次都讲征战啊，征战啊，征战啊，对不对？同龙没有在讲哦，上帝爱你们啊，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发生，好不好？所以要定期的检讨，好不好？好，那我们下一个就讲说解经式的。什么叫做解经？其实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什么？什么叫做解经？就是要解释经文啊。所以它 the main purpose 是什么？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你着重在哪里？ 不是着重在我也不能讲说不着重会有的需要了，就是说那个变成是比较什么，你很着重很注重在经文上面，从经文来带出会有的需要，而不是由会有的需要回来找经文。你懂我跟你分享的吗？所以解经式的让你一个很大的心中一个鼓舞，就是说你现在是要着重于圣经上面的话语这样子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优点哈，你对圣经很专注。那第二个优点就是说对你的 biblical knowledge 会 improve， 就是圣经的知识你会很增加，所以增加你圣经的知识。第三个就是说会增加你的灵命啊，因为你读经祷告你的 devotion。 解经式的哈不能成为好像神学院的教授在做解经，你一定要研究谢谢哈啊，那一定要有自己的生命带进去 OK， 否则的话不叫讲章了，叫做神学院的解经好不好。所以它会帮助你的灵命 OK。 还有另外一个哈我先这个等一下再讲，我先讲第四个另外一个优点就是好，我先讲这个好了。我们说现在我们假设好吧，我如果你要写笔记的话，第四点的好处就是防止断章取义，这个最容易断章取义，主题是最容易断章取义，因为你主题是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当你在讲，我记得上次好像有一个人在讲说神的供应神不会让我们缺乏，如果今天我们缺乏的话，我们一定会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 这样。那有些弟兄姐妹就来到这个院长的办公室跟他说，那我们今天神呼召我，那我现在很缺乏，我连学费都交不出来，现在难道我有问题吗？你懂我一跟你分享的吗？上次有一位也是传道，他讲就是说神是使我们富足的神啊，你一定不会缺乏，钱不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他讲的其实也对了啊，就是说钱不是罪恶的啊，他甚至讲说你到哪里宣道通通要用钱啊，所以你有一个有钱的朋友对不对，耶稣也有很多有钱的朋友啊，对不对，耶稣的坟墓还是那个有钱的人送给他的啦，对不对，熟他就很高兴嘛，对不对，他那有钱不是赚啦啦啦啦，就讲的正在起劲的时候，哎，下面有人说那我现在连学费都交不出来，难道是我犯罪了吗？难道是我不对吗？难道神不喜欢我吗？他就越想越那个，所以主题式的有一个危险，就是说你会神是富足的，你一直在讲，那有些人坐在下面他不富足，他就把你想歪了，好吧？所以这有缺点。那这缺点怎么样来解？怎么样来 cover 呢？就是靠解经式来把它弥补，好不好？解经式可以弥补这些，好不好？那我们比方说了哈，我们讲我们说我们现在讲一篇叫做恩赐哈 ，OK， 我们叫圣灵的恩赐。题目就是恩赐，这个是什么？是经文式的还是主题式还是解经式的？主题式的，对不对？好，这是主题式。但是我们恩赐是不是可以用解经式来解？可以。怎么讲呢？你这篇道怎么讲呢？什么是恩赐？什么是恩赐？不，你什么是恩赐是从这里开始喽。我们说要用这个来讲啊，所以你一开始就要什么？我们是什么？再讲一遍。那要讲恩赐，对不对？那一定要去找什么？对。好，你讲来，林前对不对？哎，对，还有罗马书，还有呢？以弗所 ，OK， 还有呢？啊，还有呢？哎，对，彼得前书。OK， 好，我们一起来翻翻看哈，我们来看看。所以我告诉你说，解经式就不会错，因为什么？很简单嘛，因为是什么？解经式因为是，阿门。 因为解经师是解他的话语嘛，所以错不了的。那主题是你自己的把它综合起来的，好不好？那综合起来人都有限了，会挂一漏万。成语是不是这样讲？挂一漏万。 OK， 好，我们来看哈，你自己可以先翻。好，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是什么？圣灵所赐的恩赐，对不对？ OK， 好，那以弗所书四章是什么？耶稣基督升天所赐的恩赐，对不对？五重职事嘛，对不对？好，那你知道说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好，好，罗马书十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好，罗马书十二章也好，以弗所书第四章也好，彼得前书第四章也好，如果我们用标题式，用主题式的来讲章，来，我们用主题式的话，哈，哈，听清楚哈，如果我们用主题式的话，你讲这个的话，你讲哥林多前书，你就不会讲到罗马以弗所，对不对？你讲到这个的话，你就不会讲到这个，对不对？你讲到这个的话，不会讲到这个，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会怎么讲？会挂一漏万了、啊，就好像说你要讲苦难的时候，你犯不着每次都讲约伯嘛，还有很多地方讲苦难嘛，对不对？甚至于对不对？哈、啊，对不对？这个哥林多后书都有啊，对不对？不至于被打倒，我们瓦器里面有一个宝贝啊，对不对？都是讲患难嘛，你为什么一定要讲约伯的呢？所以我的意思是在告诉你说，恩赐有很多地方可以讲，如果你用主题式的话，你就会什么？你就会比较危险了，有曲解圣经原来的用意，好不好？好，你会曲解，对不对？ misunderstood， 让人家忘记了。但是如果你整卷圣经来查考的话，你就会发现哈，啊，这个罗马书讲恩赐它在哪里？我们一起来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八节。罗马，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
你刚好讲错了，你
的主题是会挂一漏万。不是，我的意思是说，OK， 听清楚哈。OK， 因为你主题是你只有30分钟嘛，对不对？你只能讲一个部分，你只能讲恩赐的一个小小的部分。我的意思是说，你用解经式的来帮助主题式的，好不好？你听懂我意思吗？但是你在传讲出来的时候，你还是可以三个选一个嘛。我已经刚刚讲过了，你可以说我用经文式，但是里面怎么用主题式的方式，好不好？有问题吗？
如何
？OK， 好，你 OK， 我们先讲哈。其实我就把直接讲出来哈，不管你哥林多、罗马书、以弗所、好彼得前书哈，这边哈，所有恩赐哈，哈，圣灵在圣经上面在讲哥林多讲恩赐的时候，他前面讲什么，后面讲什么？讲到爱。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用主题式的话，你会 focus 在恩赐；但是你用解经式来辅助它的话，你要知道这四个东西其实都要用爱把它包括在内，你就不会什么，不会被人家攻击，不会被人家看错，好像说哦，他有恩赐有什么了不起？好像想得罗明的吧？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中间哈，你如果注意看哈，哥林多前书对不对？讲完恩赐，他说什么？各开始讲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好，那罗马书哈，你看十二章四到三十一节也是在讲爱，然后在以弗所书在第四章，对不起哈，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讲了恩赐完了以后，然后他说第十五节哈，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得和，百事成节，各按其职，按着各身体功能彼此相入，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就是说， 你解经释可以来弥补主题式的不足，因为解经释它不会断章取义。我的意思是这样，解经释不会说你就什么只看恩赐。什么叫做解经？你会解经的人一定是什么？你不是看第三节到第五节，你一定看什么？第一节还有第十五节，把它什么？一定看上下文。好，所以我曾经讲过哈，你在解经的时候，下次我讲有机会我再教释经学，你一定要知道你在解经释经的时候哈，千万要记得哈，保罗有保罗的信息，哈，四福音有四福音的信息，不要每次有一个串珠的，然后我上次讲过哈，你在看保罗书信讲到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一下这个哈，千万要小心，如果你们小组查经是这样子的话，你就给他 stop 了。每次看到保罗书信以弗所说什么，我在下面串珠，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哦，你就马上 stop 了他，因为什么？何必去看创世纪？因为神有神的话语，你在甚至于哈，你尽量不要跳从四福音跳到保罗书信，也不要从保罗书信跳到那个教会书信，因为教会书信跳到启示录，因为神有神，所以你在读这个四福音的，我说都一样哈，就好像你在读四福音的时候，你也尽量避免不要从三个福音跳到约翰福音，因为三个福音叫做 synopsis， 叫做中文叫做什么福类福音，那约翰福音跟福类福音不一样，约翰福音有独特的写法，好不好？那你这个三福音哈，你要从马太跳到马可，你也要很清楚，马太是写给犹太人的，对不对？啊，马太的重点是他是神的是什么君王，对不对？马可福音是讲什么神是仆人，对不对？好，所以种种，你不要跳来跳去，好不好？那如果说你马太福音，你也不要从第一章在讲第一章的时候，你说我们一起来翻马太福音，这个二十八章，因为什么？因为前面跟后面上下文不见得有 context， 好不好？那我现在帮你一直 narrow focus 进去，然后你在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要从马太福音，你现在在读第十五节，对不对？你要从上下文，你要看第一节到底在讲什么，还有最后一节在讲什么，然后把这个 context， 这就是我跟你讲说，当我们讲到恩赐的时候，你会发现说非常 consistent， 不管是哥林多前书、罗马书、以弗所、彼得前书，它的上下文都是在讲什么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用解经式的话，你就不会什么没有讲爱，只讲恩赐，好不好？那如果说你主题是今天只想讲恩赐的话，我不反对，但是要记得，中间要讲一个爱进去，要插进去，好不好？才不会让人家觉得什么，又像哥林多前书，不，哥林多教会那些人开始，你有什么了不起呢？不是想着名罗的那个，对不对？意思再回去，我刚才讲说。有外星讲员来，然后讲说哦，什么神是富足的什么什么，他也要稍微想想看，神也有另外一个告诉我们说什么，当你贫穷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箴言上面讲很多，对不对？神啊，让我不要太过于贫穷，乃至于我去偷人家的，对不对？太富足，乃至于忘记你。所以你要记得讲贫穷的时候，要记得在座有一些人是什么啊？讲富足的时候要小心，在座有一些人是贫穷的，懂我意思吗？可以吗？好不好？好。经文是当然可以。所以这些你可以来 mix 应用，但是回答刚才那个田妈妈所说的，当你决定用，你这三个不能说三分之一用这个，三分之一用这个，三分之一用，你只能说我决定用今天用这个方式来讲到，然后你就三点啊。第一点什么，第二点，第三点，把它讲出来。那我今天决定用主题的啊，然后讲，你就想好你的 structure。那这中间你要插进解经式的啦，中间插进 word study 啦，这个我是像我们以前在神学院训练的时候，讲完的时候，下面都跟我讲说，你从头到尾这篇道不是神学院的学生也会讲，那你就懂他的意思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什么？教会的长老不用来上神学院，他也会讲啊。那他问题在刚刚那个教授他在跟你说什么？他在跟你说 Where is the meat？ 你里面的肉在哪里？什么是肉？表示说你有没有花时间？那你说有，我花了。那你时间花在哪里？他会问你说你把你的这些为了讲这篇道你所准备的东西给我看。那你就把 concordance 搬给他，我第几页讲到这个字原文编号是几号几号，你就跟他就告诉你有做学问，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我们不是说以后讲道就是要这样子，而是说你要 discipline 你自己，中文怎么讲，训练操练你自己，好不好？ OK，
老师有没有，您的讲道当中有没有这三种让我们做参考的？
哦，我没办法跟你那个，
我想需要实际的例子。
你要实际的例子啊？
对。
哦 OK，
就是你讲过的道有没有
啊？没有没有，我只是给你翻一翻而已哈。
所以我还是不大清楚经文式的
话跟
解经的最大的差别。
OK， 经文式的我讲最大的差别，当然现在这个当然没问题，对不 对？这两个最大差别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个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选两一节两节三节五节这样，这个可能选整章。OK， 对对，不有可能啦，不是说整章 ，Don't quote my word，OK、okay?。就比方说哥林多前书，他可能啊、他可能是从十二章第几节开始讲、对不对？好，然后讲到第十三章他还讲到爱，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一直看下去才不会好像圣经拿来从中间啪嚓一个 snapshot， 好像照相机只照这个地方，你不去照前后，好不好？这样懂我意思吗？那经文式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哦，对对对，啊、教主日学大部分都是这个啦。阿门，你不同意不同意？我看嘛，你叫教主日学都是在搞这个东西的。好，我们坐下来，小组小组看不同的小组了。有些小组他是跟你讲三节经文，然后照你自由讨论。小组有些小组是用这个方式。OK。
你说解经是比较适合神学生跟那个。
不。对对对对对对，那解经式的就是你要训练你自己了，你多解经式。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是主题式的讲个十年哈，你要再来回来解经式很难的。你解经式做了十年，你要去别的很快，你懂我意思吗 ？OK， 先操练难的，好不好？好，那关于主日学那就。不用我说了嘛，主日学就是大家坐下来，然后解经，然后第几节第几节，现在哪里，然后这个什么哪一本解经书怎么说，干嘛干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而已，好吧？好，还有，还有五分钟，五分钟的时候啊啊、所以 OK， 我稍微讲一下解经是有一个缺点的、啊、哈。谢谢你哈，解经有个缺点是会众不习惯，因为他不是什么读书，他只是叫做我是蓝领阶级，我是白领阶级，我是打工的，我是什么，所以他不习惯。OK， 好，我就简单跟你讲啊，其他的部分我就不再讲太多。还有就是说啊、变化不大，不够弹性啊，下面会睡着。OK， 好，这个是啊、这个是缺点，好不好？这是缺点。好，那。啊、解经式的当中啊、这个啊、我想这些我就不再讲了啦，好不好？我看看哈，解经式的时候你一开始你就要，我说解经式的做法了哈，一开始你就要开始分段。好，那我们现在和合本的分段有些东西，现在新译本的分段却不是这样子。那我上次讲过，圣经上面原来是到了三世纪以前，大概十五世纪、十六世纪那时候才开始分段，然后到了前几先分章，先分章再分段哈。所以那些分段你开始要自己会分段啊，但是80%-90%都是他已经帮你分好了啦啊。OK， 但是有时候是啊、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哈啊、不这一章的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可能是下一章的第一节了，你应该把它。你在解经时候叫会众说，我们先读第十五章的最后一节开始，然后读十六章的第一节，因为那一节照理说应该是这一边的啦，他只是当时分错了这样子哈。这就是分段，然后你要仔细观察，然后这第二点，然后第三点哈，选出经文的主题哈。比方说你可以讲恩赐，或者你要讲爱都没有关系，你主题要选一个，好不好？好，那你不能讲说我又选恩赐又选爱啊，主题这样就 confuse 了，所以。因为会众会跟着你走，你说我选爱，所以会众说好，我就跟着你爱， 不是说跟着你爱了哈，跟着你爱的主题哈 ，OK， 然后但是你中间插一个恩赐进去，他都没有问题的，好不好？他知道你的主题是什么啊，这个只是你的 minor subject， 你怕人家误会，好不好？好，最后我讲这个，最后我讲这个啊，对对对，哇，你们还有五分钟，我讲结论好。其实结论哈，还有十五分钟啊，你听我讲。OK， 结论要短 ，get to the point， 好吧？结论要怎么？你不要再重复刚才讲述的内容，而是说你要把那个 get to the point， 要把它讲出来哈。那我等一下稍微给你那个好，不能再 repeat 了，但是你能 remind， 听懂我意思吗？你不能 repeat， 但是要 remind， 中文叫做你不能重复，但是你可以提醒，好不好？你不要重复你刚才讲说，哦，你不是讲完了吗？又来了，又是讲一样的，那拖时间了，人家以为你在拖时间。好，但是你可以提醒他们说，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说的，我们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结果你把三点都提出来了，下面哦，对对对，因为他不能再翻回去前面那个书看了嘛，他是听你的。然后就是说，你大意要讲清楚，你咬字发音要有力。结论的时候啊，跟引论不一样，引论你要 soft， 要 invite the people come， 要 hug 他，要亲亲他，拥抱他。结论的时候就是说 go， let's do it， let's swear， 对不对？软弱的你站起来，你要刚强，这么中文讲铿锵有力啊哈。 OK， 好，那这个结论最主要就是把整个你的信息啊哈，要推到最高潮。OK， 好，所以你的讲话的这个态度要很诚恳，啊，不要轻浮，啊，不要，你笑话已经讲完了，来，如果你有的话了哈，但是最好不要哈，啊，你有什么什么，你已经诚恳，那你的音调声调要简洁有力，你要单一，你要明确，不要 ambiguous， 不要含含糊糊，啊，不要讲哦，大概是这样，这个字都不能讲了，什么大概啦、可能啦，这些字通通不能了。OK， 好，你要讲那些字话是在什么？在引论的时候讲，对不对？因为你讲大概可能，这是很好的，在引论的时候，因为他下面就说，有可能哦，有可能哦，那他就会讲说，那你的看法怎么样？只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没有什么可能不可能，啊 ，this is it， 好不好？好，那所以我们记得说啊，这个啊，然后在结论的时候，我们要。你若要劝人家，你要鼓励式的，对不对？但是一定要单刀直入 ，OK， 不要迂回战术，因为你已经到结论了，啊，迂回没有用了，啊，我的意思是说，他听也好，不听也好，这是结束了，啊，你要单刀直入，把整个最好的方法哈，啊，就是说一种劝导的方法，你那时候就劝导他出来，就是说我们要认罪悔改，这没有什么必要的，说哦，啊，如果你愿意认罪悔改的话，没有这回事的，好不好？好，你就说你愿意悔改吗？这时候你就讲话就很，就是说让你讲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哈，这个最关键的，你讲个整个本论跟这个引言通通最好，然后突然间在你 OK， 每一个讲到当中哈，你一定有一点哈，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有一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时候你就要让它急转直下，从最高的地方，然后砰下来，然后告诉他说：“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传讲的信息。”然后做一个结束，说：“我这时候带你一起祷告。”这是就是结论，好不好？好，然后这个还有什么？讲章结论啊，OK， 还有什么？哦，还有结论的时候啊，有好几种可能，你也可能讲一个见证的故事。好，因为那个，但是你要知道哈，那个故事讲在这个地方跟故事讲在地方是不一样的哦。你要一个比喻，一个故事哈，最好不要用比喻讲在结论，你用一个故事做结，那个故事是非常非常 touch 人的，你才用。如果不 touch 人哈，你要听一听哦，也不过算了。你要，我一直强调的结论要很 strong 的，你要非常 touch 人的，好不好？好，所以啊，那个见证故事，然后或者是你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赞美诗歌，说好，我们现在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赞美神。然后那首歌你就要跟那个诗情的 搭配好。你说我等一下讲到最后的时候啊，那有时候我们去啊，还有一个你们传道人必须要注意的哈，就说当你去外面讲道的时候哈，这常常我碰到哈，就是说你们跟他讲好，然后那个他选歌他已经选好了，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办你知道吗？你要配合他，比方他选了一条歌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你要事先跑过去问说，哎，这位弟兄赞美的哈，你那个最后一条诗你准备唱什么？然后或者他跟你讲，我这次就选三条，因为人家都练好了嘛，他们练上个礼拜就练好了三条诗，对不对？那你在三条诗你拿起来看看一看哈，你就放在祷告中，你等一下讲到的时候你就不要死死板板照你讲章上，那照你那个讲章上面写的结论就是这样，对吗？你我要跟你分享就是说，你结论就什么带到他的诗歌里面去，可以吗？会吗？OK， 我每次都这样，你不管他怎么样，不管他诗歌什么，我到最后全部给他带到他的诗歌里面去，哇，那个整个结论是非常有力量的，哎 ，OK， 好不好？
老师，你说带到他的诗歌是在你还没讲到之前他用歌吗？
对啊，对啊，对啊，他已经他们都练好了嘛，诗班都已经练好三条歌嘛，敬拜团队。
提到说在评论的时候已经，如果已经用到了，还要再
用一次？用一次也没关系。
再用一次。
对对。所以有时候他们跟我讲说，哎，牧师，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我们都已经练好了。我说哦，没有关系，你告诉我你练哪三条，然后叫他拿给我看，好，没有关系的，过几分钟没关系哈。然后他就拿给我看，然后拿给我看，我们就说好，那你看一看，你也不用跟他讲什么，哎，然后他后来他自己会发现说，哇，我把诗歌给你，牧师，你到后来把他带到里面去了。那时候你的结论就非常有力，哎，不要说啊，你现在讲到这个，然后你讲完了，然后他等一下给你唱一条宣教的中国，你懂我跟你分享吗？你要事先知道也没关系，好不好？啊，你讲到恩赐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带到宣教的中国？当然可以啊，你要很 flexible， 要很怎么讲？哎，你无论何时不得，你的脑筋要动得快，你的那个你要求圣灵在你的身上，所以不管他等一下你说你在讲这个苦难的时候，他给你最后一说爱我愿意，你可不可以带过去？当然可以，你要操练到这样子的程度的时候，好，下面就看不出蛛丝马迹，唯一可以看出来的就是那个事情的，他跟你说，哎，我给你这个，你牧师你在干什么？你怎么又带回到我的？我说是啊，就是要把他带回到你的地方去，好不好？好，等一下，先我他时间的关系，有什么如果跟这个没有关系的话，下课再问，好不好？好，所以这个选择诗歌哈，还有传道人 ，OK， 另外一种方法哈，就是没有结论的结论 ，OK， 你也把它写下来。什么叫做没有结论的结论？就是你讲到最高潮的时候说 stop， 我们一起来祷告。哎，不要说马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你说最后结论的时候 stop， 我们一起低头。你不要马上祷告，你给他三秒十秒，因为什么？因为圣灵在那个地方做动工 ，OK， 因为在那个 the moment of silence，OK，、okay? 在那个 moment silence 是最好的结论，因为什么？你不做结论的结论，在这个时候就是最好的结论。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 ，OK， 好，你就说圣灵这样，然后我们说好，我们一起低头，然后全部低头。然后你就看着他们，然后那个时候谁在做结论？圣灵在做结论，那就是没有结论的结论。我想你到外面去不会人家跟你讲说没有结论的结论，那说那是什么结论？那就是没有结论的结论。好，这是一种哈，好不好？所以我们刚才讲说没有结论的结论，还用诗歌的结论，还有什么这个用一个很真实的故事 touch 人家的结论，好不好？还有直接单刀直入的用呼召的让人家认罪悔改的结论 ，OK 还有一个结论的一些禁忌哈，我现在稍微跟你讲一下哈，就是说结论的时候哈，你不要客气哈，就算下面有反对你，结论千万不能客气，因为那是圣灵在最后的时候要对人说的那些东西，你不能客气。啊，第二点就是说，结论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轻浮，千万不能幽默，千万不能讲笑话，是非常非常严肃的。OK， 还有第三个就是说，结论的时候不用大声，好不好？我刚刚讲说单刀直入是什么？你 好像两刃的利剑切到人家的肺腑里面去，但是你不用大声，大声不见得会赢的。OK， 好，还有结论的时候不要加新的内容，不是说我在讲恩赐、讲爱，这样啦啦，然后结论的时候说我们去宣教，那就是新的内容了。OK， 好，然后结论的时候哈，不能让会众分心，好不好？好，会众怎么分心啊、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不用跟你讲哈，也是很多分心哦，一个人起来走动全部就看那边哦，一个人后面说什么，然后很多事情可以分心哦，然后有时候甚至于你在大教会你在讲道的时候，我在讲一件事情哈，你在大教会讲道的时候，后面的那个 technician 哈，那个 powerpoint 哈弄错了，弄别的地方，全部到上面去了，不在你的，所以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通通不要，因为你要他 focus 这里。我知道很多牧师讲说，哦，我讲到哪里会让人家知道，对不对？好，那我常常看到，因为怎么讲？比方说我讲到这一点，然后他我就先给你了嘛，然后你就按下一个，然后他按错了，然后又上去又下来，又上去下来，你懂我意思吗？他那个 PowerPoint 的，然后这上去，然后又 System Crash， 然后又 Reboot， 然后又什么哇？你知道？然后他 Login 打 Password， 然后大家在下面看他的 Password 是什么，他 Username 是什么？所以哈，整个都会分心。好，所以我告诉你说。最好是什么，你要是真的能抓住圣灵的时候，你在讲到的时候就一气呵成，因为什么，神要给我们的话语不在这些 multimedia， 很好是很好，但是万一出错的时候很糟糕啊！我曾经在讲到说，哇，奇怪，你们的眼睛怎么都看那里了，我看一下，哇，那个不得了，他那个整个 window 通通出来了，人家还看到，哦，这个人上面有什么 file 干嘛干嘛。好， OK， 好，对不起，我现在在做结论，所以我不能给你幽默哈。 All right，啊，然后结论千万不要千篇一律哈，因为很多人就讲说怎么样，牧师讲到快完了，他怎么知道？因为从你的嘴巴千篇一律讲的话都一样，所以你要记得 ，OK， 你要记得 ，OK， 所以啊、再一个就是说啊、你在做结论哈、最成功的要素就是说你要很自然，不要硬凑。我知道，我刚才讲说。因为这我是学习很久了，真的是操练很久了，啊，这个敬拜赞美团队给我的歌，对不对？跟我要做的结论哈、一开始时候会觉得硬凑，你知道硬凑嘛哈、就是拼拼凑凑，好像凑到跟他一样，好、但是没有关系，你总是要一开始也，但是如果真的不能的话，你要跟他讲，啊，你是不是可以换一条，或者是你至少有三条歌，你可以选一条来做等一下结束的诗歌，啊，千万不要硬凑，好、然后就是说啊。这个要单纯，哈、就是说啊、复杂深奥的结论都不是很好的结论。OK， 你要让他听到结论以后，就心里就说 Yes, this is it， 就说听到他结论说对，这就是这样，我愿意这样子哈、不要说听到了又说哦呀，他开始又思考了，也有可能那样子啊，也有可能这样子的、因为那些思考已经在这个时候解决了哈、弟兄姐妹，这个在这个地方解决的，你这个地方你就开始问了。你就抛一个石头，然后他开始思考，你就给他一个答案，你又抛一个石头，他又给他一个答案。好，但是我上次讲过，千万不要抛你捡不回来的，你捡不回来你就事情就大了。 OK， 你抛一个东西你自己也不知道，那就困难了。你知道一定要很稳，你自己先有答案。好，所以我叫你们问题式的讲，那个讲章的讲法就是中间要插一个问题，就是你问问题，你不要一下子就讲说，比方说了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神爱世人，对不对？好，这个例子是不太好，但我就是说很肯定句，但你在讲的时候你用问答式的问，神爱你吗？那他就是吗？然后你就到后来你有答案，你肯定给他答，因为你直接讲肯定的时候他不见得会相信你，但是你用问答式的时候让他思考，然后再把他带回来，好不好？好， OK。然后啊、要使每一位听到的人都感觉到这些话是对他讲的。OK， 你在做结论的时候，好，要让他知道说你最后这个结论是 talk to me， 哈 ，OK， 好，所以要知道，不要说让他回去的时候他说，老公啊，今天道是为你而说的，你好可惜你没去，这样你就失去你做结论的了，好，因为很多人会为别人听到，对不对？所以你在做结论的时候就要觉得说你要直接讲给他才算是对的哈。然后啊、这个我刚才其实有讲过，最后结论要短，然后讲积极的，不要再骂人了，好不好？ 好吧。然后最后结论的时候，你自己要精神抖擞。讲道的人哈，这个以后有机会的话跟你讲说，你讲道的这些肢体语言。好，就讲到这里。